现在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力量，主让我们全然得胜。主，我们相信我们的得胜其实是你得胜，我们只是依附在你的身上，让我们在地上我们看到你的荣耀。天父，我们今天早晨众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纪念到我们弟兄姐妹当中的需要。主，你自己看到每天在生活当中我们所遇见的，我们中间有许多因为天气的关系，因为季节的关系，或者因为我们年纪渐长，我们身体上有种种的疾病，有不同的挑战，不同的缺乏。主，我们祈求你自己的恩典来托住我们。在我们当中也有偶然发生的事，主，我们特别的我们纪念到朱正兴弟兄，他在上个星期跌倒。主，我们求你保守他的身体健康，继续的帮助他很快能够恢复。我们也纪念到陈信德弟兄，他的女儿 Jessica 在因为车祸的关系，主，我们在纪念他的恢复，求你保守他的医院很快能够出院，并且保守他能够很快的恢复平常的健康。主，你恩待，你保守。我们也相信在日常生活当中，就算有意外，主，你也在背后，你看顾，你引导，你在中间做保护的工作。主，我们纪念到我们教会里面的施工，我们特别纪念到施班在结束了这个音乐的课程以后，主，求你继续的带领他们，让他们在诗歌的练习，让他们在诗歌的献唱，以及诗班他们灵命上面的追求，主，我们都求你一一的你看顾他们，你保守他们，你让他们能够更爱你，并且借着诗歌对你有一层更深入的认识。天父，我们也再一次我们纪念到我们教会里面的这个扩堂的施工。主，我们扩堂施工当中，我们如今我们开始慢慢收回这些信心的韧线，我们也开始为这一切的筹款，并且在其中我们的工程的建筑方面的设计，我们也要开始展开。主，我们又仰望你，求你自己来在中间做带领的工作。我们不单只是相信这个建筑物需要盖好，我们更求你预备我们的心，好让我们迎接这个新的场地的时候，让我们为你在这个社区有更果效的这个侍奉，来帮助这个社区成为这个社区从主耶稣来的祝福。主，我们也最后我们也纪念到我们的宣道委员会，我们今天要开会，要决定我们的宣道年会当中的主题。主，我们知道十月的时候我们会重新开会的时候，我们会有这个宣道年会，我们求你自己来使用我们的宣道年会，来造就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对你普世宣教的心怀能够更加的广大，更加的扩大。主，让这世界的负担成为我们的负担。主，我们仰望你，我们一方面我们在本地我们好好的尽责来传扬，超越文化的来传扬给与我们不相同的人，但是主，我们也纪念到在远方，在世界的角落仍然有许多没有认识你的人。主，我们求你让我们教会有同样这个心怀，纪念到远方近方所有一切福音的需要。我们仰望你，主，今天早晨的礼拜我们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自己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灵，阿们。请坐。
旧约圣经以西结书37:1-14，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中，这平原遍满骸骨，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极其枯干。他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我说，主耶和华啊，你是知道的。他又对我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必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又将皮遮蔽你们，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正说预言的时候，不料有声响，有地震，骨与骨互相联络。我观看，见骸骨上有筋，也长了肉，又有皮遮蔽其上，只是还没有气息。主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向风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 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便活了，并且胀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尽尽了。所以你要发预言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民啊，我避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我的民啊，我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你们就知道耶和华如此说，也如此成就了。这是耶和华说的。诗篇130篇。耶和华啊，我向深处向你求告。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主耶和华啊，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我的心等候主，甚于守夜的等候天亮，甚于守夜的等候天亮。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因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
罗马书8:6-11，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藉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约翰福音11:1-45。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他姐姐马大的村庄。这玛利亚就是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他脚的。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他姊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耶稣送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听见拉撒路病了，就住在所居之地，仍住了两天，然后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太去吧。门徒说：拉比，犹太人近来要拿石头打你，你往还哪去么？耶稣回答说：白日不是有12小时么？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若借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耶稣说了这话，随后对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门徒说：主啊，他若睡了，就必好了。耶稣这话是指着他死说的，他们却以为是照常睡了。耶稣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因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而今我可以往他那里去吧。多马又称为底土马，就对那作门徒的说：我们也去，他同死吧。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4天了。伯大尼离耶稣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6里路。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 要为他们兄弟安慰他们。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在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我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要临到世界的。马大说了这话，就回去暗暗的叫他妹子玛利亚说：夫子来了，叫你。玛利亚听见了，就急忙起来到耶稣那里去。到那时，耶稣还没有进村子，仍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那些同玛利亚在家里安慰他的犹太人见他急忙起来出去，就跟着他，以为他要往坟墓那里去哭。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俯伏在他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耶稣看见他哭音，并且见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便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主，请来看。耶稣哭了。犹太人就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其中有人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岂不能叫这人不死么？耶稣又心里悲叹，来到坟墓前。那坟墓是个洞，有块石头挡着。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不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这话是为周围站着众人，叫他们信你差我来。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看见了耶稣所做的事，就多有信他的。
姊妹平安，我是 Irene。
弟兄姐妹平安，我叫 Irene。
今日同大家分享神喺我生命中嘅工作。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神在我身上的工作。
我喺香港长大。
我在香港长大。
因为喺一间教会嘅对面，住喺一间教会嘅对面。
因为我是住在一家教会的对面。
又在那间教会附属的小学读书、
又在那家教会里面所设立的小学里面念书，
星期日也都去参加那里的儿童主日学、
礼拜天我都参加那里设立的儿童的主日学，
所以从小就接触基督教、
所以从小就接触到基督教。
在1969年中学毕业之后接受洗礼、
1969年中学毕业以后我受浸，
当时我并没有特别的感动，
当时候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动，
只不过在青少年团契已经有一段日子，
不过我在青少年的团契里面有一段的日子，
牧师问我愿不愿意受洗、
牧师问我愿不愿意受浸，
我觉得无所谓就答应了、
我觉得无所谓就答应下来。
那时其实我对基督教的认识是很肤浅的、
那个时候我对基督教的认识是非常肤浅的，
受洗之后亦都冇读经祷告嘅生活。
受洗以后也没有读经祷告的生活。
只系继续柴娃娃咁参加全契同埋主日学崇拜，主日崇拜。
只是很酸样的参加的，主日的崇拜。
过咗冇几耐，因为搬咗屋。
过了不久，我就因为搬了家的关系。
翻教会嘅次数咧就开始减少啦。
回到教会的次数也减少了。
接住因为工作家庭的缠累，
后来因为工作跟家庭的缠累，
我就成为了一个节日的基督徒。
我就成为一个是节日的基督徒，
每年呢只是在圣诞节和复活节回教会两次，
每年都是圣诞节跟那个复活节回到教会去两趟。
这个有名无实的基督徒生活呢维持了差不多17年。
这样子有名无实的基督徒我过了大概是17年的光景。
期间呢虽然有困难挫折的日子，
期间也有虽然有困难挫折的日子，
但是因为都能够克服度过，
但是仍然能够克服的度过，
咁就觉得呢生活冇需要有神的参与，
我就觉得生活里面不需要有神的参与，
信仰在我的理念里面呢只是心灵上面的一种寄托，
信仰对我来讲是一个心灵上的一个寄托。
在1997年我们一家人移民来到美国，
1997年我们一家人移民到了美国，
一切都要从零开始，
一切都要从零开始，
因为不熟悉门路，
因为不熟悉门路，
做起事上来时时费时失事，还有非常的不顺利，
做起事情来都不很顺利，都常常是费时失事的，
觉得呢有理说不清求助无门的沮丧，
有的时候会觉得有理说不清，求助 无门的感觉，
加上我妈妈身体状况转坏需要入住安老院，
当时我的妈妈身体那个健康转坏要住那个养老院，
家里又要照顾两名年幼的儿女，
我在家里还要照顾两名年幼的儿女，
身心都是受到很大的压力，
我的心都受到很大的压力，
就在这种情形之下我恢复跟神的关系，
在这种情况上我恢复了跟神的关系，
但都只不过是偶像式和单一方向的交通，
以前是单方面的偶像式的一个交通，
目的呢是希望困难得到解决，
目的呢是希望能够困难得到解决，
虽然是这样每一次祷告之后呢我心里面的焦虑呢都得到抒发，
虽然如此但是我每一次在祷告以后 我心里面那个虚虑都能够得到那个释放，
紧张的情绪呢也都稍微平静，
我的情绪也会也因着如此的平静下来，
当一切安顿下来之后生活上了轨道，
当一切安顿下来我的生活也上了轨道，
我在2000年初呢来到第一浸信会参加聚会，
我从2000年初就来到这个教会来参加聚会，
神藉着讲台上面的信息吸引我每个主日来到教会，
神藉着讲台里面的信息吸引我每个礼拜都来到教会来敬拜，
透过成人主日学的学习和个人的阅读，
透过成人主日学的学习跟我个人的阅读，
我对基督教的信仰有了正确的认识，
我对基督教开始有个正确的认识，
明白福音的真正意义，
明白福音真正的意义，
而且看到自己以前的愚昧不足和亏欠，
也看到自己的愚昧不足的亏欠的地方。
我开始对灵命有认真的追求，
我开始对灵命有认真的追求，
每日有读经祷告灵修的时间，
每日都有读经祷告灵修的时间，
跟神建立一个双向的关系，
跟神建立一个双向的关系。
在过去八年里面，
在过去八年的时间，
我不单止在头脑知识上得到充实，
我不单是在头脑上得到充实，
更加在侍奉的过程中经历神的信实造就和带领，
我更在那个侍奉里面经历神的信实带领跟那个他的信实，
心意得到更新，
我的心意得到更新。
当我确信我们的神是创造我们的主之后，
当我确信我们的神是创造的我们的神以后，
我对生命不再感到无奈、悲观、苦涩和忧虑。
我对生命不会再感觉到一个无助跟一个无奈，是有希虑，
而能够有动力和盼望。
我生命里面有那个动力，有那个盼望。
用喜乐平安的心去面对。
我会用那个喜乐平安的心来面对。
因为人的年限和疆界都是神所设定的。
因为人的年限跟疆界。这都是神所规定的、划定的。
生命每一个过程当中都有他的心意。
我们生命每一个过程里面都有神的心意在当中。
只要我们愿意谦卑顺服去倚靠他。
只要我们愿意谦卑来顺服在他里面。
一定能够享受他在苦难背后为我们预备的祝福的。
一定我们会享受在苦难以后他给我们的祝福。
我感谢神没有放弃我。
我感谢神没有放弃我，
一直用爱去耐心等候我回转，
一直用爱来内心的等待我的回转。
又感谢他使用第一浸信会成为我灵命成长的训练营，
也感谢神令第一浸会成为我灵命进展的一个训练营。
我愿意加入这个属灵的大家庭，
我愿意加入这个属灵的大家庭，
同弟兄姊妹一同建造基督的身体，
跟弟兄姐妹一同来建造基督的身体。
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阿们。
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上我们天上的父， Amen。
OK， Irene， 我要问你，你在我们弟兄姐妹面前你承认你是一个罪人吗？
我承认。
那你是也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个人的救主？那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好不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恩典，我们听到 Irene 的见证，我们知道你在她生命当中，你背后有做很多不同的工作，有些是我们看不见的，有些可能她自己都没有想到，但是主，你都是很用蛮有慈爱的，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做事，为的是要让我们能够认识你，并且能够因为认识你，让我们生命当中得到丰盛的每一天的日子。主，我们也把 Irene 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继续使用她，继续塑造她。主，我们也祈求你让她能够更加的认识你，并且更爱你。借着这个教会，主，你也让这个教会成为她属灵的家。主，我更祈求你也让她能够在教会当中有更多的属灵恩赐的发挥，让她在这个教会当中，主，她也成为一个很忠实的贡献的人。主，我们仰望你，我们把未来他在教会当中的同工以及共同我们大家共同生活的日子都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Amen。
好，让我们大家一同来读圣经。
让我们一起来读圣经。
让我们读马太福音第十四章。
我们读马太福音第十四章。
我们读马太福音第十四章二十二节到第三十六节。
从二十二节到第三十六节。
我们开口来念。
我们一起开口来读。
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等他叫众人散开，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那时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浪摇撼。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 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他们过了海，来到格尼撒勒地方，那里的人一认出是耶稣，就打发人到周围地方去，把所有的病人带到他那里，祈求耶稣准他们摸他的衣裳碎，摸着的人就都好了。什么人可以在水面上行走？
什么人可以在这个海面上行走呢？
不会游泳的人，他说，我们可以用一个救生圈让我浮在水面上。
或者会游泳游水的人，他说可以用一个救生圈让我在水上面可以行走。
如果会游泳的人，他就有很多不同的方式，自由式、蛙式什么不同的方式，可以让自己浮在水面上。
会游水的人都用不同的方式，或者是蛙泳，或者是自由式，在水面上 来 游泳。
但是问题是，我们来问的问题是，什么人可以在水面上行走？
但是我们问的问题是，什么人可以在水面上行走？
我猜我们今天这个时代，除了能够在水面上那个划水的人以外，就只有耶稣了。
我们觉得除了今天在水面上可以划走的，我相信只有一个耶稣的人可以在水面上行走的。
但是在今天这个耶稣的 在水面上行走的这个神迹之前呢，其实他有他另外一个背景。
当耶稣行这个在水面上行走这个神迹之前呢，其实呢在之前有一个背景的。
在前面呢，这段圣经之前呢，是耶稣给喂饱五千个人。
话就这个事情之前呢，耶稣曾经是喂饱了五千个人。
那在那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当中，当然最重要的主角是耶稣基督。
在那个五饼二鱼的这个神迹当中，那个主角当然是耶稣了。
可是也有很多别的人参与。
亦都有好多其他嘅人一同参与嘅，
其中有那个献出五饼二鱼的小孩子，
其中当然有将呢个五饼二鱼拎出嚟呢个细佬哥啦，
还有安德烈，是好像中间那个 broker 那个中间人一样，把这个五饼二鱼呢拿到耶稣的面前来祝福，
亦都有呢个安德烈，好似呢个 broker 呢个中间人，将呢个五饼二鱼交到主耶稣嘅手中，
还有耶稣别的门徒帮忙这些众人呢能够有秩序的坐下来一同来领受，
亦都有其他嘅门徒帮忙呢五千个人有次序嘅排。在这坐着来领受这些食物，
最后呢，这些众人呢，他们也很配合，叫他坐他就坐，叫他排队就排队，这样大家一起来领受。
最后呢，几五千人都很合作，叫门徒叫他坐或者叫他排队，他们都很合作。
所以在这个耶稣走在海面上之前的时候，耶稣已经讲明了，原来呢，神与人是要一起同工的。
原来当耶稣在这个海面上行走之前，耶稣是很清楚的表明，是神是人同要神一起同工的。
那神可以自己做他所有要做的事情，
神可以自己做他自己所要做的事，
但是神却选择了与用人使用人来与他一起来同
工。但是神选择人同埋佢一起来同工。
那其中一个最好的例子呢？
其中有一个最好的例子
就是祷告，
就是祷告。
我们不是常常有人有问题说，为什么我何必要祷告呢？
那时时我哋问我哋有事情嘅时候，点解我哋要祷告呢？
祷告之前的时候，耶稣已经都知道了，我何必再讲呢？
其实我哋祷告之前，神都系知道嘅，点解我哋仲要再讲呢？
没有错，耶稣已经全部知道，而且耶稣有能力做所有的事。
冇错，耶稣系全部知道，而且佢有能力做所有嘅嘢。
但是耶稣却选择了与人同工的方式。
但系神却选择咗与人同工呢种嘅方式。
要你借着祷告，
让你藉着祷告，
借着不同嘅事情来代祷。
藉着你唔睇唔同嘅事情嚟代祷，
让这个神嘅事情能够人借着祷告与神一起来合作，把它完成。
即呢啲事情藉着人向神嘅祷告，人一齐咧，神同一人一齐嚟同工嚟完成嘅。
祷告本身就是神，就是神要人在其中所付出的贡献。
那祷告就是人，神要人在当中付出的贡献。
那五饼二鱼这边呢，是神在神迹上面一个很大能，他的大能的一个示范。
那在五饼二鱼这个是个神迹，是在他的大能上一个很大的示范。
那对门徒来说，这是一个很 很完美的一个很成功的侍奉。
那对门徒来讲，这个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侍奉。
也许我们有的人会在想啊，如果今天这个时代，
有个有点想，如果是今天这个时代，
好像我们两个礼拜以前我们教会的那个爱宴一样的啊，
好像我们两个礼拜前我们在教会举行的爱宴一样。
如果教会我们这些同工都不需要准备那些饭菜的话，然后只要有五饼二鱼的话，一变，然后我们大家所有人都可以吃得饱。
假如我们那些同工不需要准备个饭菜，而突然间有五饼二鱼，我们都能够享受一起的爱宴。
那我们这个教会第一进信会是就会在这个 Flushing 这个地方会出名了，对不对？
那我们这个第一浸信会，我相信在这个 Flushing 的地方一定会很出名。
那多威风呢？
就是几五威风。
我们人都很喜欢享受这种的成果。
我们人都希望能够享受这样的一种成果。
但我们要问问看神对我们的盼望是什么？
但是我们要问问神给我们的盼望。
在二十二节，在这个五饼二鱼的结束以后呢，耶稣就催促门徒上船上船上船。
在这个五饼二鱼之后呢，耶稣催促的门徒上船，叫他们快点上船。
也许耶稣要他们上船，让他们不要被这个就很成功的侍奉来冲昏头。
那或者耶稣叫他们快点上船，不要为这个这么成功的一个神迹来冲昏了头脑。
我们说人在得意的时候呢，就会忘形。
我们说人会得意的时候呢，就会忘形。
所以也许呢，耶稣很多时候当他有很成功的侍奉，很多人会去拥挤他。
那当耶稣的侍奉很成功的时候，很多人会拥挤他，
拥挤他要拥戴他，
也必须要拥戴他。
但是也许他发了这些门徒反而变成门徒被拥戴的时候，反而出现别的问题，
或者那个门徒受到拥戴的时候，可能会发生有其他的问题。
但不管怎么样，耶稣这一次呢，叫这些门徒呢上船到别的地方去。
那这次无论如何呢，耶稣是叫门徒上船要去到别的地方去。
那这个是进一步的耶稣对这些门徒所做的训练。
那这个是耶稣对门徒进一步的一种的训练。
门徒训练是一件一件来，一步一步来。
门徒的训练呢，是一件事情跟着一件事情来的，
他不会超过你所能领受的，
也都不可以超过门徒所能领受的。
但也不会太容易太简单的事情，
也都不是一件话很容易很简单的事。
你以前呢可能是工作上面的挑战，
以前可能是工作上面的挑战，
你的老板对你不好，
或者你老板对你不好，
你要学习怎么样面对一个恶劣的环境，
你会面对怎样学习一个恶劣的环境。
但是现在呢，你的问题呢，也许是你的挑战是怎么样教导儿女，
或者现在的问题，你的挑战是怎样去教导你的儿女，
怎么样让你自己不变成你儿女的恶劣的环境，
不要让你自己成为你儿女的恶劣的环境。
以前你的挑战可能是你的邻居还没有信耶稣，
或者依家嘅挑战，你个邻居未成为一个信主嘅人，
怎么样带领他认识耶稣？
点样带领佢认识耶稣呢？
但你现在的挑战，可能是你自己身体健康的问题，
或者依家你个挑战系对你自己身体嘅健康一种嘅挑战。
你怎么样在面对疼痛，还有身体虚弱的软弱当中呢？继续为主做见证。
你点样可以喺你身体疼痛、你软弱嘅时间，继续能够为主作见证呢？
一个接着一个，
一个接着一个。
但是主总是在这其中当中。
但系主当每个时间都在当中的。
但耶稣催门徒以后呢，上船以后，耶稣自己是要上山去祷告。
那当耶稣叫啲门徒上咗船之后咧，佢自己上山去祷告。
那祷告也是一个事工，祷告不是休息。
那祷告系一个事工，唔系一个休息。
因为祷告的背后是有一场属灵的征战。
因为祷告嘅背后系一场嘅属灵嘅征战。
与神亲近当然是很美满。
啊，与神亲近当然系一件非常美满。
很舒畅，
好舒畅。
但是基本上祷告呢，还是与神并肩作战。
但是事实上呢，祷告是同神一起并肩作战的。
那你猜耶稣这个时候祷告什么呢？
你想想耶稣在这个时间他祈祷什么呢？
如果你是耶稣，你是老师，你这些学生要渡船到坐船到海的对岸的话，
那你现在想想你自己是耶稣 是一个老师，你现在叫你门徒坐船去到对岸，
你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呢？
你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呢？
很可能你是为他们平安来祷告。
好可能你是会为他们坐船的平安来祷告。
这个海上可能会有风浪，你为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平安的度过。
那这个海上可能有风浪，你希望他们平安在这里度过。
然后你也想到等一下呢还要跟彼得上一课，所以呢先为他祷告，安来先预备他的心。
或者我们迟些会可能跟彼得要上一课，会为他祷告安预备他的心。
那弟兄姐妹，让我们问我们自己一下。
我弟兄姐妹，我们问下我们自己。
当我们遇见人生上面的大风浪的时候，
当我们遇见人生大风浪， 亡的时候，
谁在为你祷告？
边个系为你祷告呢？
你知道在这个门徒训练的过程里面，
喺门徒训练嘅过程里面，
属灵嘅同伴是非常的重要，
属灵的同伴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需要有人互相扶持，
我们需要人互相来扶持，
需要有人互相代祷，
需要互相来代祷，
然后我们也需要用爱心来互相的来做修正，
我们都有需要人用爱心来互相的修正。
然后我们问我们自己，当别人在暴风雨当中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他的代祷的人？
我们也都看到当别人在他的暴风雨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他们的代祷人呢？
然后最终我们从心里面，我们要知道主耶稣是我们代祷的人，
我们要知道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要知道主耶稣是我们的代祷人。
很不巧，这些门徒当他们上路的时候呢，那边碰到大的风浪。
好不幸，那些门徒在上路的时候呢，遇见大风浪。
那这些门徒在平地上面也许是一个男子汉，
这些门徒在平地上面可能都是男子汉，
但是上了一个摇摆的船的时候就不一样了。
但是上一个摇摆不定的船里面就不是一样了。
我记得我们教会的年轻人当中有一个人，有一个男孩子，有一次他结婚的时候，
我记得我们当中有个年轻人，当他结婚的时候，
他那个团契那些别的男孩子就给他安排了一个 bachelor party， 就是那个单身的告别的一个 party。
咁当时佢嗰啲年轻人嘅嗰啲朋友呢，就同佢安排咗个呢个单身告别一个咁嘅 party。
但是呢，就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这些人呢，就想到一个 party 是全部的这些男生呢一起租一条船到海上去钓鱼。
佢哋呢呢班年轻人呢就组织一个 party。就租一只船到海上面去钓鱼，
结果哪晓得那次他们全部出去，本来都是男子汉，但是遇到大风浪，结果全部人都晕船那个船上回来。
但是那次呢，他们出海钓鱼的时候呢，遇见大风浪，全部的男子汉呢都晕船。
那门徒在这边怎么想呢？
但是门徒在这个时候他们怎么想呢？
那时候他们这些男孩子就说，到底是谁出的主意让我们这个 bachelor party 要在船上呢？就倒大了
就说，这个时候究竟谁出的主意叫我们在船上面令我们这样晕船呢？
那门徒在这边也是问到，遇到大风浪说，到底是谁的主意让我们要渡到海的那边，今天晚上渡到海那边。
门徒在这个时间也都会问，究竟谁给我们的主意叫我们坐船去到对岸呢？
那是耶稣的主意，
这个是耶稣的主意。
但是耶稣不会让我们无缘无故在船上活受罪
，但是耶稣他不会叫我们无缘无故在船上来受罪的。
从我们人的眼光，我们说，这个船在这个遇到风浪是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
那我们从人的眼光看到，看来这个我们究竟在船上面遇见风浪是不是一件偶然的事呢？
是也不是，
是也都可以说不是。
因为你如果根据统计，根据豁然率，你在这个晚上在航行在那个海上的话，你就有可能会遇到风浪。
根据这个豁然率或者以前的经验，如果你在晚上在这个海的上面航行的时候呢，你就会可能会遇见风浪。
耶稣特别的叫他们要马上要在晚上就要过去的时候，
但是当耶稣叫他们在晚上要过去的时候，
那过这个海的时候呢，就碰到风浪。
那在过这个海的时候就会遇见风浪。
我们中国人不是讲吗？
我们中国人不是这么说吗？
人走夜路走都会遇见鬼，对不对？
我们行一夜路走都会见到鬼。
他在那晚上坐船的时候，就有大风浪出来。
在晚上渡航的时候呢，他们会就遇见大风浪。
但是对跟随耶稣的这些门徒来讲，
但是对跟随耶稣这些门徒来讲，
就算在世人眼光来说，这个好像是一件偶然发生的事情，
就算在世人的眼光看来这件是一件偶然的事，
他们也应该在背后看见有神的作为。
但是他们背后也都可能看到神的作为。
你同样在今天你的人生当中，如果遇见大风浪，
亦同一个事情，如果你今天在你的人生里面遇见一个大的风浪，
也许是一个偶然的，
或许是一个偶然的事。
用我们人的眼光来看，也许这个是反正是人就会有风浪
，你都说凡是人都会可能遇见风浪，这个可能是偶然的事。
就算你出生在一个很家道丰富的一个家庭当中的话，
就算你一个在你出生在一个家道丰富的家庭的里面，
你这个环境本身呢，也可能就是一个隐藏的大风浪。
你在这个环境的本身就可能一个隐藏那个风浪。
我猜我们中间有人还有看那个连续剧，那个珍珠那个连续剧，那个家庭也是一个大的风浪一样。
我们可当中可能看过一些那个叫连续剧叫珍珠，这个家庭成为一个大的风浪。
但是对基督徒来说，基督徒来说，对于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来说，
对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来讲，
当你遇见大风浪的时候，你能不能在背后看见神？
就说在当你遇见大风浪的时候，这个背后你能不能够看到神呢？
这些门徒遇见风浪，
因为那门徒遇见风浪，
那在风浪当中神做了三个神迹，
但在那个风浪当中神做了三样的神迹。
这根据史习生牧师呢，他说呢，这三个神迹呢其实是在这一件这个经文里面我们都能够看得到的地方。
根据苏牧师，
史习生牧师，史牧师，史其生啊，中宣会牧师以前
okay, 讲过，在那个经文里面呢有三样的神迹。
第一个神迹是什么呢？就是耶稣走在这个水面上。
第一个神迹的话，耶稣行在水面上，
人在水上走他自己会沉下去，
人在水面上面走应该是沉下去的，
除非你会游泳你会划水，不然的话呢你就没有办法走，
除非你会游水或者你会划水，否则你不可能在水面行走。
所以耶稣的举动，他走在水面上呢是一个超自然的作为。
那耶稣行在水面上是一个超自然的一种的作为。
那其实这不一定是一个，不一定会让这个门徒觉得很惊讶。
那这个不一定会令这个门徒觉得很惊讶，
因为在之前已经五饼二鱼已经看到过这个伟大的神迹了。
他因为他在不久之前已经看过这个五饼二鱼这个伟大的神迹。
可是五饼二鱼的时候，如果人不吃饭的话，饿一顿进食一下也就过去了。
那但当五饼二鱼如果没有这件事情，人可能会饿一阵间，或禁食了一阵间也都没问题。
但是当耶稣走在海面上的时候，
但是当耶稣走在海面上的时候，
他就关系到一个人自己的安危。你如果不能走，你就掉下去就会淹死。
会关系到一个人的安危的问题。如果你不行得到的时候，你就会沉落水面，沉落水底。
很可惜，门徒看到耶稣在水面上走的时候，
好可惜，那个门徒当看到耶稣在海面上走的时候，
他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
他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
他们认为耶稣说，他以为耶稣是一个鬼怪。
他们以为耶稣是一个鬼。鬼怪，
他们说是
鬼怪，
他们说是个鬼怪，
还有个鬼怪，鬼怪。
其实任何新鲜事情，
任何的事情，
我们人先看到的时候，我们先想都是想坏的。
我哋想到嘅嘢咧，都系一啲好古怪嘅。
打电话的时候，如果你不知道对方是谁，你觉得这个电话可能怪怪的。
如果你接咗一个电话，你个对方冇话俾你听系边个，你觉得好奇怪。
写那个 email 的时候，明明那个话语是很中性的。
如果你写打 email 的时候，明明那句话是很中性的，
但是在我们脑海里面，我们都会觉得那个人呢是用生气的眼的这个的口吻在写。
但是你会发觉，你会想象到，哎，那个人写个 email 的时候，可能有一种攻击性的话语在当中。
当别人在传话的时候，我们想的也都是那个不好的。
当我们各种传话的时候，我们都想起都是这么好的人。
所以门徒呢，在这里当耶稣就看到耶稣的时候，就说啊是个鬼怪。
当他们见到耶稣的时候，他们以为是个鬼怪。
但耶稣就赶快跟他们讲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
但是耶稣同佢讲话：“你放心，唔系鬼，系我，你哋唔使惊。”
多少人说是我？
有几多人会讲话系我呢？
你能够听得出来的？
你听得出来呢个系我呢？
你知道我在讲电话的时候，
有好多人讲电话的时候，
我最怕就是有人说：“你猜我是谁？”
我最怕咧就话人哋问你：“你估我系边个咧？”
我想你也是很怕这种电话。
我相信你都会好怕接呢啲个类嘅电话，
因为你常常你会怕猜错。
有的时候你怕你会估错。
我 actually 我猜错好几次，所以后来我就不猜了，我说请你自己告诉我你是谁了。
很多时候我都会估错，但所以以后我就说我不估了，你讲给我听。
但你知道你要能够猜得对，你要能够听得懂的人呢，
如果你能够猜得对听得到他是谁的话，
是那些在认识耶稣在白天就已经跟他很熟悉的人，
就一定是你在白日的时候你都跟他很认识的人。
那这些门徒他们在大风大浪当中，
但这些门徒在大风大浪的当中，
他要看到耶稣，
他要看到耶稣
不再是鬼怪，说是我就是他的时候，
不是这个看到耶稣不是鬼怪，是鬼怪是耶稣的时候，
就是因为他在平日就看到耶稣，
有人因为他们在平时的时候已经看到耶稣。
然后弟兄姐妹，我问我们自己，我们在平日看到耶稣吗？
那么我们就问我们自己，我们平时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看到耶稣呢？
当我们想到在这个大的风浪当中，
我们在大的风浪当中，
如果在你有一个人生的大风浪，你的反应是什么？
在你的人生的大风浪当中，你的反应是什么呢？
这些门徒就想到过去耶稣跟他们同在，耶稣的作为。
那这些门徒会想到过去耶稣同他们同在。
对我们来说，其实这就是作为一个门徒的操练。
对我们来说，这个是一个门徒做门徒的一个操练。
时常想到耶稣在我们中间，你就不害怕了。
时时想到耶稣在我们中间，你就不会怕了。
多少时候我们遇见大风浪的时候，
多少时候我们遇见大风浪的时候，
我们一头钻进去想的都是怎么样解决这其中
的问题。我们在这里面时都是想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但我们忘记在其中原来神仍然有看顾，神仍然有保守。
但是我们也要知道仍然在当中神仍然有看顾有保守的，
他与你 你同行，跟你一同度过这个海中的风浪。
所以你同行，一起同你度过那个那个海中的风浪。
那你知道这是第一个神迹，耶稣走在水上。
这个是第一个神迹，是耶稣行在海上。
那接着就是彼得走在水上啦。
那跟着第二个神迹就是彼得行在海上。
我们常常讲说，我们对别人呢，我们要诚心。
我哋是对咁样讲，我哋对别人要诚心。
我们要厚道，我们要单纯。
我哋要厚道，要单纯。
然后我们说，但是不要太天真。
但系唔好天真，太天真。
只是对耶稣，也许天真一点也很好。
或者系对耶稣天真啲，亦都可能系一件好事。
彼得看到耶稣在海上走。
彼得睇见耶稣喺海上面走。
彼得说 ：“OK， 那让我也来试一试。”
彼得话：“等我都嚟试下。”
耶稣也不阻止他，你要来你就来嘛。
耶稣也都冇阻止佢，你要嚟吗？你就嚟啦。
但你有没有想过，耶稣他为什么要这样走一走？
你有冇想过会喺海面上走一走呢？
我们真的很难猜得出来彼得的心态到底为什么要他自己要上来走一走。
我哋都想唔到彼得当时嘅心态，点解佢要想喺海面上走一走？
他是要逞强吗？
佢系咪要逞强呢？
还是要试一试自己的信心？
或者要试试自己嘅信心？
还是要试一试耶稣的能力？
又或者要试试耶稣嘅能力呢？
我们不知道。
我哋唔知道。
彼得他的内心也许真的是很复杂。
当时彼得的内心可能非常复杂。
也许我们刚才讲的这些都有一点因素在里面。
或者我所当时所讲，我依家讲嘅，可能彼得当时都有。
但这个也代表你我们也是一样的。
但是代表了当时如果是你和我都可能是为了。
其实我们的内心也很复杂的。
其实我们的内心都是很复杂的。
但耶稣就说。
但耶稣就咁讲。
他说你要搞你就搞吧，你要走你就走吧。
他说你要来的你就来啦。
不管你我们的心中内心是多么样的复杂，
不管你同我的内心里面是几复杂，
有时候我们自己看自己都看不清楚，
有些时候我们连看我们自己都看不清楚，
但是耶稣还是把这一些我们的复杂的心态所造成的结果变成一个门徒训练的机会。
那神都直接因为我们内心复杂出来的结果成为一种教导，一种门徒，一种的功课。
所以彼得一下水以后，他就开始在水面上走路。
所以彼得一落水的时候，他就在水面上走。
那第二个神迹就出现了。
第二个神迹就出现了。
彼得他经历到主的能力。
那彼得经历到神的能力。
主对他的意愿是让他能够在水面上也能够行走。
那神的意愿就叫他令到他在能够在水面上行走。
他说耶稣是那个我们能够信得过的那位。
那耶稣就是我们信得过这个神。
可是当彼得他回到他自己渔夫的那个姿的那个姿势的时候，
但是当彼得回复到他作为一个渔夫的姿势的时候，
然后看到这个大风浪，
看到那个大风浪，
哇，他的信心又失去了，
他这个信心就失去了。
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什么？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
原来靠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要失败。
原来讲到话，当我们靠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会是失败的。
靠耶稣的时候呢，我们会成功。
靠耶稣的时候，我们是会成功的。
但你就会问说，哎，王牧师啊。
但是你咁就会问王牧师啊，
你刚才不是讲吗？神要与人同工才把事情办好吗？
神要同人同工吗？
才能够把事情办好。
所以才能够将能够将事情办好吗？
那为什么这边要我们就讲这个说他靠耶稣才能够成功，不能靠自己的能力呢？
但是这里你讲话靠耶稣的时候你就会成功，靠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就会失败呢？
因为神要求我们的。
原来神要求我们
是要神是要借着我们与他同工来完成他的旨意。
原来呢是神藉着与我们同工，要求我们同工来完成他的旨意。
但是就算我们在卖力，我们在使力的时候，
就算我们在用功用力的时候，
我们仍然要依靠他，
我们仍然要依靠他，
我们仍然要信靠他，我们要相信他，
我们信靠他和相信他。
所以当彼得他在走在这个他看到大风然后就下沉的时候，
当他彼得见到大风浪就下沉的时候，
哇，他再一次就记起耶稣基督，
他再一次记起耶稣基督，
所以他就呼求主，
所以他就呼求主，
他说主啊救我，
他说主啊救我。
彼得自己是一个渔夫，
那彼得自己是一个渔夫，
难道他不会游泳吗？
难道他自己不会游水吗？
大风浪虽然很可怕，
大风浪虽然很可怕，
可是他游一下也许还可以游到船旁边，
但是如果他游一阵水都可以或者游回去船上面。
但他这个时候他已经学到功课，
但是在那个时候他已经学到功课，
不敢再依靠自己，
他不再敢依靠自己，
所以他赶紧的来呼求主，
所以他赶紧的来呼求主，
而且很简单很真诚的来祷告，
而且很简单很真诚的来祷告。
你祷告应该怎么祷告？
你祷告的时候应该怎么祷告？
我们祷告应该怎么祷告？
我们祷告的时候应该怎么祷告呢？
真诚的祷告，
真诚的祷告。
我们说，那要用什么智慧呢？
要用什么词汇呢？用什么个言语呢？
那彼得那个时候如果要再讲一遍主导文的话，可能已经沉到水里面去了。
如果彼得在那时再念主祷文的时候，可能已经沉到水底了。
可是他说，主啊救我。
但是彼得说，主啊救我。
然后主就救他。
然后主就救他。
这边讲到说，耶稣呢？耶稣就连忙把他拉起来，伸手拉住他。
然后这个讲到呢，耶稣赶紧用手将他拉起来。
神也不耽误他。
神也都不耽误的。
神也不像那个游泳的教练一样。
神都不是好像那个游泳教练一样，
说把那人丢在水里面，让他挣扎一下，但以后自己还会学会游泳。
让啲人自己在水面面挣扎一番，让他们自己学会游水。
耶稣没有说，你在那边挣扎一下，等下你自己有信心，自己会站起来，就在水面上走路。
耶稣没有说他们自己在挣扎，等下你的信心恢复的时候，或者你会起翻身。
No， 耶稣把他拉起来。
耶稣将他拉起来。
当你面临人生风暴的时候，
当你面临人生风暴的时候，
神也不误时。
神都不会耽误时间的，
即时把你拉起来，
即时把你拉起来。
然后圣经里面也没有交代。
圣经里面亦都冇交代，
说当耶稣拉起彼得以后，
当耶稣拉起彼得之后，
等了多久才上船？
等咗几耐先上翻船呢？
走了多久才上船？
走咗几耐先上到船呢？
他是把彼得拉起来，又走了半个钟头才走到船上吗？
或者呢个耶稣系咪拉起咗彼得之后，走咗半个钟头先上到船呢？
跟他讲说，哎，你看大风浪，我们两个在这边，你都不会跌下去了。
嗱，你或者耶稣同佢讲，嗱，依家大风浪，你睇我哋两个人都唔会沉落去噶。
还是把他拉起来以后就立刻上船？
或者系将佢将彼得拉起咗之后立即上咗船呢？
圣经里面没有很清楚的交代。
圣经里面好冇乜详细嘅交代。
但是也许在这个时候，
但是耶稣在这个时候
面在这个船上，在这个海上走了多久已经不是那么样的重要了。
那船在究竟在海里面走了多久已经不是一件重要的事，
外面的大风浪也已经无关紧要了。
外面的大风浪也都不紧重要的，
因为彼得这个时候是与神同行。
因为彼得在这个时间是与神同行。
你如果与耶稣同行，
假如你同耶稣与神同行，
你在路旁那些风浪也是无关紧要。
那你在路旁的风浪都不关重要了。
就好像耶稣说的，不要怕。
就好像耶稣说，不要怕。
那然后呢，就有第三件神迹出现
了。跟着讲到第三件神迹的出现。
第三十二节，他们上船，风就止住了。
那三十二节说，他们上了船，风就止住。
他们一旦上船，哎，风就停下来了。
一上船，风就停了。
那为什么要有风浪呢？
点解会有风浪呢？
因为这个风浪要成为第一个神迹和第二个神迹的背景。
原来这个风浪就成为第一个神迹同埋第二个神迹的背景。
有了风浪，才能够看到耶稣是超越自然的大能。
有咗风浪，然后我先睇到耶稣系能够有超越呢个自然嘅大能。
这是第一个神迹。
呢个系第一个神迹。
有了风浪，才能够让彼得知道。
有咗风浪，然后先让彼得知道，
要他与主同行，
要佢与主同行，
这个信心能够带领他来走在海面上，
呢个信心令佢能够走在海面上。
啊，这是第二个神迹，
呢个系第二个神迹。
那今天你碰到人生当中的大风浪的时候，
今日你遇见人生大风浪的时候，
我也建议你能够思想，能够看这个风浪是一个背景。
我亦都希望你能够看这个风浪成为一个背景，做一个背景。
人生当中的风浪是背景，不是目的。
人生的风浪是一个背景，不是目的。
在这个背景之下，
在这个背景之下，
你所盼望的，
你所盼望的，
就是让你，就是让我们这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能够变成更加的成熟，
就是让我们这帮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更加成熟。
所以因为风浪的关系，
因为风浪的关系，
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大能，
让我们认识主耶稣基督的大能。
因为风浪的关系，让我们能够经验与主同行的日子。
因为风浪的关系，令到我们能够与主同行这个经历。
然后做什么呢？
然后怎样呢？
然后我们预备下一次的考验，
预备下一次的考验。
所以当他们上船风停止的时候，
当他们上船风停止的时候，
三三节，船上的人就来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
那船上的人就来拜他，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
因为他们得到一个结论，
因为他们这样得到一个结论，
因为耶稣的大能还有耶稣与人同行，
因为耶稣的大能和他与人同行，
他说必定是神的儿子，
这个不一定是神的儿子。
那这是门徒训练的目的，
这个是门徒训练的目的，
是让你的学生，
你还让那个学生，
让我们这些学生，
让我们这班那个学生
认定耶稣是神的儿子，
认定耶稣是神的儿子，
让我们认识耶稣是谁，
让我们认识耶稣是谁。
那这个认识不单是一个头脑上的认识，
这个认识不是单在 头脑上面的认识，
好像彼得看到耶稣走在水面上，他是他走，不是他走， 也不是彼得自己走，
他看好像彼得看见耶稣在水面上走，是耶稣在那里走，不是他自己在那里走。
那这个是一个知识上面的了解，
这个是一个知识上面的了解，
但是当他自己也走的时候，就变成一个经验上的知识。
但是当他自己都走在海面上的时候，这个是经验上面的知识。
那这一个经验上面的体会，
这个经验上面的体会，
让我们能够有自动自发自引发的这个敬拜，
那我们会 令到我们是对神一个自动自发一个敬拜。
所以当耶稣对他们门徒做门徒训练的时候，
当耶稣对他们门徒做一个门徒训练的时候，
当彼得受到这个走在水面上的这个造就的时候，
当彼得在这个水面上走这个受到造就的时候，
那这些更加认识耶稣的人，
他这些人更加认识耶稣的人，
他们就成为神更合用的同工，
他们就会成为神更加合用的一个同工。
我相信在三十五三十六节，在后来耶稣所做的事工上面，他们也成为耶稣的帮助。
在三十五节三十六节，当他们以后都成为耶稣的一个最好的帮助。
那我想到在一九八零年代的时候，
我想到一九八零年代的时候，
一九八零年代的时候，那个电脑界呢就开始有一些转型。
在那个电脑方面呢，有这个转型。
以前呢，最贵的东西呢是那个电脑。
以前最贵的呢是那个电脑。
到了八零年代末期开始呢，大家才了解原来最贵的东西是那些软件。
原来八零年之后呢，我哋觉得个最贵重的地方呢是嗰啲软件。
那在那段时间，刚好我自己工作关系，我接触到一些所谓的电脑制图。
在那个时候，因为我工作关系呢，我接触到一些电脑的制图。
那电脑制图里面呢，那当时呢就有几家公司要在竞争。
在当时那个电脑的制图呢，有几间公司在竞争的。
那当这些公司开始竞争的时候，他们就有一些推销员到不同的公司去卖这些，来推销这些这个电脑的软件。
咁啊，好多间公司咧到啲啲公司里面咧去推销佢哋嘅软件。
那他们做的方法呢是做什么？
佢哋嘅推销，佢哋嘅方法系点样呢？
做三件事情。
有佢哋做咗三样嘢。
第一个，他到你的公司去呢，当场示范给你看。
佢第一件咧就到你嘅公司里面做个示范俾你睇啦。
他说我这个图能够做得多好，画得多像真的一样。
佢话我呢个图俾佢哋睇到系做得几咁真实，好似真嘅一样。
所以把所有的工程师叫到旁边示范给他们看。
佢叫啲工程师睇住喺佢当面前咧示范俾佢哋睇。
然后一旦他开始，他要卖你这个软件的时候，
嗱，当佢哋要推销呢个软件嘅时候，
他有的时候甚至派人来训练你怎么用。
佢哋都会派啲人嚟训练佢哋点样去使用呢个软件。
他有的时候也送一批用，送一些这些员工呢到他们的总公司去学习，
或者系佢哋会接受啲公司嘅员工到佢哋公司里面接受训练，
所以有这种临场的训练，
或者系有啲临场嘅训练。
然后另外一个更厉害的呢？
有啲公司做咗更多嘅呢？
他让你的顾客啊，让你的顾客呢用这一类的这个软件。
他们能够使到这些公司的顾客呢都能够使用这些这样的软件，
所以让我们这些工程师不得不用我们顾客用的软件。
结果呢，我们这些公司的工程师呢不得不用这些他顾客都用的软件。
好像说他把这些软件呢就直接送给这个政府的这个交通部，
或者他将这些软件送给那个政府的交通部，
所以交通部就用这些软件，
交通部就用这些软件，
那就会要求所有的工程师顾问公司送件的时候呢都要送这些软件的这个
所以他要要求其他有关这个部门呢，当他送这个图的时候呢都要用这些软件所做出来的图，
要求我们呢等于对他的厂牌呢要效忠，
要求呢对这个厂的牌子呢是一种的效忠。
所以我说他们的方法呢三个方法，
所以他们的方法分为是有三个方法。
第一个是当场示范，
第一个呢是当场示范，
我说那个好像是认识制图这个软件的大能啊，
那这个认识到这个制图或者他的能力是怎样。
第二个呢临场的训练，
第二个呢是一个临场的训练，
要我们工程师经历这个电脑制图的实际，
那要我们工程师呢经历这个制图一个实际的方法。
第三个呢厂牌的效忠，
对，第三个呢就是对这个厂牌的一个效忠，
让我们认清这个电脑制图的招牌，
要叫我们认识这个电脑制图这个招牌。
门徒训练也差不多。
那门徒训练都系差唔多。
第一个让我们认识耶稣的大能。
第一个要我哋认识耶稣嘅大能。
就是在这里面这两个神迹所做的。
就喺呢两个神迹里面，两个神迹所做嘅。
在风暴当中行走。
喺风暴中嚟行走。
耶稣在海上行走。
耶稣喺海上面行走。
然后彼得也在海上行走。
然后彼得亦都喺海上行走。
门徒训练也是。要经历信心的起伏，
那门徒训练呢，亦都系要经历个信心嘅起伏。
彼得在他自己在跟随耶稣的这件事情上面，
彼得喺跟随耶稣呢件事情嘅身上，
他经历了行走，
佢经历咗行走，
下沉，被拉起来，
被拉起嚟，
再行走，
再行走。
然后门徒训练也是要认识耶稣的身份，
那喺门徒训练里面咧，亦都要认识耶稣嘅身份。
所以最后这一群在船上的人一同来认耶稣是神的儿子。
最后咧喺船上所有嘅人都认定耶稣系神嘅儿子。
你在风暴当中。能不能看见神？
你在风暴中能不能够看到神呢？
你在自己的信心的起伏当中能不能看到神的同在？
你会在信心的起伏的时候看不看到神的同在呢？
你在与基督的互动当中，
你在基督的互动当中，
你能不能会不会更坚固你对耶稣基督的忠心和信心？
你会不会更加坚固你对耶稣基督的忠心和信心呢？
我们家昨天讲了一个回忆一些我们小孩子小的时候的事情。
我哋屋企有几时我哋想下我哋陈文仔细嘅时候，
我们记得呢，我们就想到呢，有以前我女儿小的时候，
我记得我女细嘅时候，
我们就把我们女儿呢送到的 YMCA 去学游泳，
我哋就送个女去 YMCA 学游水。
有一天呢，再去其他，有一天我太太去接她，
有一日我太太去接佢，
在接她的时候，游泳老师就跟我太太讲，
我个嗰、那个训练老师咧就同我太太讲，
这个教练就跟我太太说 ，Mrs. Wang 啊。
佢话呢个游水教练佢就同我太太讲 ，Mrs. Wang，
他说我告诉你啊，我们今天那个上课的时候，
我话俾你听，我哋今日上堂嘅时候，
我们开始在教这个小朋友说在水中的安全，
我哋开始教呢小蚊仔喺呢个海上面嘅安全，
告诉他们游泳多重要，
话俾佢听喺呢个游泳系好紧要噶，
然后要怎么样子摆这个手势啊、脚啊等等的，
话就将呢个点样嘅将个姿势嚟就系正确嘅姿势，
要学着浮起来啊，怎么样，
或者系点样浮起嚟，
然后就跟他讲说，要不然的话。我没有一个人不好好游泳的话，没有一个人能够在水上能够浮起来。
如果我们没有不好好学习，我们没有一个人可能在一个水里面可以浮起上来。
他说，可是你女儿就跟我们讲，
但是你个女儿这样跟我们讲，
他说老师啊，可是耶稣在水上走啊。
他说他说耶稣在水上面走啊。
耶稣是在水上走，
没错，耶稣是在水上走，
但是从一个属灵的角度来看的话，
从一个属灵的角度来看呢，
你现在也在水上走，
你依家都系喺水上走，
你也走在水上，
你亦都系走喺水上面。
但是问题是，你要学习彼得的样式。
但系问题，你要学习彼得嘅样式，
学习彼得的经验，
学习彼得嘅经验。
你是要看那个风浪呢？
你少睇风浪，
然后自己下沉。
你会如果你睇风浪嘅话咧，你会下沉。
还是你看着耶稣？
或者咧，你会睇耶稣。
所以你能在水上走。
所以你能够喺水上面。
所以你才能够走得正，走得稳。
所以你会走得很好稳。
那。也许我们从来没有这样看过基督徒的生命，
或者我们从来都没这样来看我们基督徒的生命，
也许我们也不晓得原来这个也是基督徒的门徒的训练，
也很可能我们都不会想到这个是个我们基督徒的门徒训练。
你的生活当中如果有风浪，那是一个训练你的机会，
那当你生命中有风浪的时候，这个是一个训练的机会，
那是背景，
这个是一个背景，
不是目的，
不是目的，
但是因为这个背景，
就是因为这个背景，
你在其中你看的不是风暴，反而是耶稣的时候。
你在这个背景里面，你看到不是风暴，而是看到耶稣的时候，
你就会经历好像彼得一样，对主重新建立起他的信心。
那你就会好像彼得一样，对主耶稣重新建立他的信心。
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
求神帮助我们。
不看风浪，只看耶稣。
不要看风浪，只看耶稣。
我们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祈祷。
主，作为一个门徒，作为一个跟随你的人，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看风浪，我们只看耶稣，好像彼得一样。彼得刚开始他看风浪，结果下沉，自己知道结果的时候，主，他就向耶稣祷告，然后耶稣你就拉他起来。主，如果我们也在这个环境当中，如果我们也在下沉的这个过程当中，主，我们也愿意在你面前呼求，主，你救我们，把我们拉起来，让我们继续跟你一起，我们走在水面上。 我们祷告奉耶稣名求，阿门。